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问任何一位信徒，基督徒应该向人传福音吗？大概没有任何人会否认，因为主耶稣给每位基督徒一个非常清楚的命令，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当每个基督徒被主耶稣呼召跟随他的时候，福音的使命就在他身上。虽然很少基督徒会反对传福音是他们使命的一部分，但是如今基督徒传福音的现状却不如人意。在一生当中，曾经带领人信主基督徒人数少之又少，年轻的基督徒特别是千禧一代，在分享他们信仰的时候更加感到犹豫，因为他们害怕与人起冲突，他们也希望避免造成那种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人的感觉。那是什么阻碍基督徒去传福音呢？原因有很多。耶稣电影这个机构曾经对此做过一个超过1600人的统计调查，其中有 22% 的人回答恐惧去妨碍他们传福音，17% 的人呢说他们没有机会去分享福音，而10%的人认为缺乏训练会阻碍他们传福音，16%的人因为被拒绝或者曾经看到对方的敌意而不愿意再传福音，而其中9%的人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兴趣去传福音。而在另外一项调查中发现，超过60%的基督徒认为他们没有被充分培训去传福音，他们会担心自己的生命也在挣扎当中，没有办法成为世人眼里美好的见证，吸引别人去认识主。他们认为自己的圣经知识缺乏，无法清楚解释自己的信仰，很多时候他们也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回答对方提出的信仰问题，或者当对方分享自己人生的困惑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回应。那我们今天如何才能重新燃起传福音的热情？我们基督徒今天如何才能够克服种种的阻碍，就向人传福音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忽视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带人认识主耶稣？这是我今天的讲到的分享的话题。那今天的经文来自腓立比书第一章12-26节。腓立比书是监狱书信中的一本。当保罗写这卷书信的时候，他住在罗马的监狱里边，等待审判。那审判呢，有两个可能的结果。第一个可能就是他可能会无罪释放，重获自由。但是另外一种可能，也就是说他也可能会被定罪，然后被处死。所以保罗的处境让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担心，同时也会对他们的信心产生冲击。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神这么重要的仆人保罗身上？那保罗被抓了，未来的福音工作怎么办？而腓立比教会刚刚成立不久，也不超过10年。弟兄姐妹可能因为保罗的遭遇而信心软弱，他们过去一直和保罗齐心努力传福音，如今却会因为种种的压力而后退。所以这里保罗需要向腓立比的教会解释他自己的处境，并且告诉他未来会发生什么。他特别要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因为他的情况而丧胆，反而要为耶稣站立得稳，更加积极地为主传扬福音。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学到3点。第一，把福音放在首位；第二，为了基督而活；第三，甘愿为了福音而劳苦。第一，把福音放在首位。保罗首先告诉腓立比的教会，他的坐牢呢，非但没有让福音工作停滞，相反的，因着他的经历，让福音的工作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法继续向前推进。首先是因为他坐牢，福音反而传到了罗马军营。第一章12-13节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至于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经和其余的人当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那御营全经呢，指的是罗马皇帝的卫兵，大概一共有9000人。保罗说，因为他被囚，让他有机会把福音传给那些他以前从来没有机会传福音的人。保罗被囚的时候呢，会有罗马兵丁和他绑在一起，每过几个小时就会换一个士兵，吃饭睡觉都不例外。那这些士兵一定会很快看出保罗的不同， 保罗不像一般的囚犯，他满腹经纶，学识超群。他被囚的时候肯定不会去讲自己多可怜，反而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向身边的罗马士兵分享福音。而他所分享的是一个被罗马兵丁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这位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他现在是全地的主，也是审判的主，他将来要审判所有的人，包括这些罗马的士兵。我想因着这样的经历，保罗的身份已经是人尽皆知，不单单是那些和他关在一起的士兵，甚至那些御营全境的士兵当中，也和那些认识这些士兵的人都已经知道保罗被囚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并且也透过保罗知道这福音的信息。保罗在他一生的传道生涯当中，他到处建立教会，但是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有机会能够向罗马的士兵传福音。但是现在他竟然会有这样的机会，借着他的被囚，福音能够传到那些他从来没有机会接触的人群。不但如此，保罗的被囚呢，其实也帮助福音透过信徒在罗马继续传扬。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说，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保罗看到那些弟兄姐妹，因为看到保罗在监牢里面那样的态度，他们看到保罗被囚以后，福音的工作非但没有被阻碍，反而能够在看似不可能的环境下面向那些不可能的人继续传开。他们看到上帝的工作没有被阻碍，他们看到上帝的掌权，他们看到福音的大能，看到一个忠心的榜样，他们的心深深的被激励，因此他们并没有因为保罗的被囚而沮丧，反而比以前更加的受激励，更加忠心传讲神的话语，传讲福音。当然保罗被囚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不都是好的，这些传福音人当中动机也不都是单纯的。在第一章十五到十七节里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所以在那些传福音的人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传扬基督是因为爱心，他们希望能够继续保罗的工作，继续将福音传开。但也有另外一群人，他们传福音不是为了基督的荣耀，相反的，他们嫉妒保罗，嫉妒他的使徒的地位和权柄，可能也嫉妒他受基督徒的爱戴，他们去传福音是为了代替保罗的地位，甚至可以让保罗在监狱里所受的苦楚更重一些。当然保罗没有讲到底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这群人应该也是基督徒，而不是那些异端。对于那些传讲虚假福音的人，保罗从来都不客气，这些人传讲的真正的福音，并且透过他们的传讲呢，也一定有一些人听到了福音，但是他们所针对伤害的只是保罗而已。所以保罗说没有关系，那又怎么样呢？福音究竟被传开了，只要一个人传讲的是真正的福音，并且有人听到福音就可以了。我自己受点苦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所关心的就是福音被传开了。当然我们需要小心的是，这里保罗并不是鼓励我们用错的动机或错误的方法去传福音，带人信主。这里保罗所谈的重点是福音究竟被传开了，而不是去观察人的动机。所以保罗说，虽然我自己坐牢，我被捆绑，失去了自由，但是上帝的福音没有被捆绑，上帝的工作没有被阻碍，反而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福音继续传开，甚至在以前不可能的地方。对保罗来说有什么值得难过的呢？他说我应该喜乐，因为福音传开了，人得救了，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这就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榜样。我们人生自己的辉煌，我们的舒适，甚至我们受伤的情感，我们可能被人误解的名誉，这些和福音的传播和基督的荣耀相比都微不足道。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这个世界的人而死，没有福音我们与上帝隔绝了，没有福音我们活在罪中，没有福音我们人生没有指望。但如今的福音，我们罪人能够与永生的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那有什么比传讲这大好的信息更重要的呢？ 有什么比人的灵魂得救更重要的呢？求主帮助我们把福音放在我们生命愿望的中心，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才能够忍耐苦难和逼迫，甚至误解与和歪曲。因为归根到底来说，对你来讲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受人爱戴或者多受人尊敬，而是福音的传开和灵魂的得救。讲了过去，保罗开始讲将来。那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肯定非常关心保罗的未来，他是否能够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那保罗说，当我想到未来的时候，我的心里边更加的喜乐，因为保罗看到不单透过自己被囚福音被传开，他同时也看到上帝可以透过他被囚能够成就保罗一生的追求，就是他用自己的生命荣耀上帝。第一章第十九节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自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那得救这里指的是什么呢？神学家们有不同的意见，有人以为这里得救指的是肉身的得救，指的就是保罗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获得自由。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保罗并不确定他是否能够一定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他后面反复提到生和死的问题，就说明被判刑处死始终是一个可能。所以保罗这里说的意思就是说，这次的结局都是我的救赎，我的得救，如果我能够生存下来，那就是上帝在世人面前证明我的无辜，在我的敌人面前，在那些借着我的被囚希望取而代之的人面前证明我的无辜，让我可以继续福音的工作，这当然对我来讲是我的拯救。但是如果我真的被判死刑离开这个世界，那这样的结局对我来讲也是拯救，也是救赎。圣经里面救赎讲到救赎这个动词的时候，常常会用到三个不同的时态，过去、现在和将来。过去指的是上帝将我们从罪的刑罚中拯救出来，饶恕我们的罪，而现在这个时态呢，指上帝救赎我们，把我们从罪的控制里面解放出来，我们不再被罪所捆绑，我们在上帝眼里边看是完全的人。而未来呢，是指上帝将未来将我们完全从罪里面救赎出来，我们得到完全的身体，完全像主耶稣的样子，不再有罪恶败坏，我们能够永远和主耶稣在一起，这是我们最终的拯救。保罗说，即便是我未来不能够从监狱里出来，我会为了基督，为了福音的缘故被判死刑，会要离开这个世界，那对我来讲也是救赎，也是拯救，因为我能够终于脱离这个败坏的世界，能够与我的主相遇，并且当我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会因着我一生的行事为人与服事，称赞我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说，因着你们的祷告和圣灵的扶持，这次囚禁的结果最终对我来讲都是救赎。保罗说，虽然在世人眼里边我不过是一个不幸的囚犯，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或者可能的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但是在我眼里，无论未来结果是哪种结果，对我来讲都是拯救。所以当我想到未来的时候，我非但不会灰心丧胆，反而会充满喜乐。那保罗之所以会感到喜乐，是因为这就是保罗所渴望看到的。第一章第二十节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次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切慕这个词所表达的是那种非常强烈的期待，所以保罗所关心的不是他是否能够离开监狱，也不是他如果必须要离开这个世界整个过程能够比较没有那么辛苦，而是在他的一生当中，不论做什么经历什么，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不会做任何的事情使我羞愧。其实这里说使我羞愧，指的是我不管做任何的事情都不会使主的名蒙羞，而是凡事都可以让基督的名得高举，让主耶稣在他身上面显示伟大，得到荣耀。所以保罗在这里希望腓立比的教会能够为他祷告，求圣灵的能力扶持他。保罗所求的是凡事放胆，所以他所求的就是他能够有勇气，能够在一切的环境里边高举基督，能够毫不妥协地跟随基督，能够忠心地服侍基督。他所求的是借着腓立比教会的祷告与圣灵的帮助， 主会加给他力量，扶持他，让他不会因为囚禁而沮丧，不会因为苦难而抱怨，不会因为别人的反对而心生苦毒，也不会因为逼迫而退后，不会因为任何的事情让他自己蒙羞，也让主的名蒙羞，反而可以靠主刚强，情愿为主受苦，在患难里边充满喜乐，在逼迫面前充满信心，能够继续传讲福音，完成基督所给他的使命。这样当他再见主的时候，他的使命完成，他的侍奉被主所纪念，主耶稣将他带入永恒当中，并且称赞他为忠心的仆人。所以保罗这就总结他自己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说，对我来说活的就是基督，死了就益处。这里说活的就是基督，意思就是说对保罗来讲，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意味着侍奉，以基督为中心的侍奉，并且基督在他的侍奉中与他同在。那么死了呢？死了意味着说侍奉结束了，即便如此也只有得着，只有益处，因为侍奉本身不是目的。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被基督的荣耀所淹没，这也只是收获。这就是保罗的生命，他的人生，可以说他是一个被福音彻底改变的人。福音所改变的不单单是他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他自己罪得赦免，他与上帝和好，他有全新的生命。对使徒保罗来说，他深深知道上帝的恩典，他深深经历上帝的爱，他经过赦罪后的喜乐。可以说保罗的生命被基督的爱完全得着，而一个被福音所改变的生命，一个被上帝的恩典所得着的生命，他的人生的动力也会改变。上帝的爱就会成为他生命的动力，讨主喜悦就会成为他人生唯一的目标。这就是基督的爱，让保罗可以在患难中仍然充满喜乐。因着这样的爱，保罗情愿尽心竭力地分享主的爱，他也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去完成他的使命，就是去辨明证实基督的福音。而一个被基督福音所得着的人，最后也成为福音的火种。
玫瑰姐姐，园丁又来剪我们的枝丫了。
不用担心，你还记得刚来时候的样子吗？
记得，那时候我还是瘦瘦小小的玫瑰花。
是呀，你现在一年比一年强壮和美丽呀。
的确是这样。
我是你的园丁，不会弄伤你的，明年你会开得更灿烂，成为一朵盛放的玫瑰花。
你我同时宝贝在这花园里。
良友电台2024年主题，修理干净。
最后保罗也对未来做了预测。保罗说，未来对保罗来讲，他未来为了上帝的国会继续留下来，继续服侍主。腓立比书第一章21-24节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主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所以这是保罗呢，对未来做了预测。对保罗来讲，他未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留下来，从监狱被释放，继续服侍传福音。保罗说，是去是留，我没有权利选择，因为那是上帝所掌管的。但是如果有这两个选择摆在我面前，我会怎么去选呢？我会选择哪一个呢？保罗说，我不知道，我好像被撕裂了一样，我当然想要与主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当然了，还有什么比与主同在更值得我们盼望的呢？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遇见过基督，他的人生当中曾经有过非常特殊的属灵的经历，被提到乐园里边，听过隐秘的言语，可以说他提前尝到了天堂的滋味。所以回到主那里，永远与爱我们的主在一起，不再被罪所污染，不再有痛苦和眼泪，不再需要辛劳。保罗说，这是好的无比的。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的人生越来越走向衰老的时候，就是我们对主相遇主相见的盼望会越发强烈。我想对于保罗来说，这样的期望更加强烈。他一生劳苦，已经三次宣教，走遍了罗马帝国的大城市， 传福音、建立教会，可以说在宣教的历史上面，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多。而且在他服事道路上面，他经历了多少的苦难，忍饥挨饿，被人殴打，屡受患难。如今他又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对保罗来讲，他完全可以说，主啊，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我都受了这么多的苦，你就让我回去吧，让我可以享受你的同在。但是保罗却说，在这两个选择之间，我好像被撕裂了一样。如果我继续活着，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服侍主耶稣的教会。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能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使徒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留下来，就意味着他能够看到更多他工作的果效，就是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并且教会被建立，福音能够传开。所以第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就越发加增。所以保罗说，他说他在肉身活着是对腓立比的教会是更加有益处的，因着他的服事，他会看到弟兄姐妹的生命继续在上帝的道里面长进，他们的生命行事为人更加能够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不但如此，腓立比的教会也会因着看到保罗被释放出来，能够再次和保罗一起相聚，他们心里边会得安慰、得勉励而充满喜乐。并且呢，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单单是保罗服侍的对象，牧养的羊群是他福音的果子，他们同时也是保罗福音的伙伴。那保罗看到说，当他活着，他就能够和腓立比的教会一同继续努力，一同完成福音的使命，一同拓展上帝的国度。所以保罗说，当我看到我留下来，我看到有很多的益处，他的活着可以对腓立比的教会有益处，使他们可以心得安慰，并且因着保罗的服事，他们的生命可以得长进。而且保罗留下来对上帝的国福音的工作也有益处，他可以继续和腓立比教会一起齐心努力，继续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保罗说，因着考虑到这些益处，他做选择就非常艰难了，他选择的天平就停在了中间。但是最后为了教会的益处，他深信自己会留下来。当然留下来是更加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说保罗需要继续为福音劳苦，他需要继续忍耐，他需要继续忍受逼迫患难，甚至以后经历囚禁。我们知道这一次保罗最后是被释放的，但是以后保罗会第二次被囚，那时候情况就非常的糟糕，他被囚禁在阴暗潮湿地牢里边，忍受许多的痛苦，最后为主殉道。但是对保罗来讲，教会的益处、上帝国度的需要已经超过他自己的属灵的需要。在这一点上，保罗正在效法他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为了世人、为了罪人能够得救，他放弃天上的荣华，降世为人，忍受罪人、忍受痛苦，就是为罪人能够有机会能够蒙恩得救，能够与上帝和好。而如今使徒保罗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情愿为了弟兄姐妹属灵的好处，为了神的国度，为了上帝的国度，情愿留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当他在为未来考虑的时候，他的衡量的标准不是他能够立刻脱离苦难品尝天堂的滋味，或是开始有一个很有个人成就的事工。他说他所考虑的是弟兄姐妹的益处和天国的拓展、福音的传开。他所考虑的不是说什么是对我最好的，而是什么是对弟兄姐妹最好的，对教会最好的，什么才是对上帝的国度最好的，什么才能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认识耶稣基督，蒙恩得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此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而使徒保罗也愿意为此留在世界，为此而一生努力。最后我要分享一个宣教士的故事，这个宣教士呢叫约翰·吉普森·帕顿。 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宣教士，曾经在南太平洋新赫布里里岛群岛服侍40年之久，为当地的食人部落的土著带来了教育，提高了当地的生活水平。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约翰帕顿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了蛮荒之地的土著。当巴顿在他出发之前去宣教工厂的时候，在格拉斯哥有一群与他关系非常密切的人，却极力劝阻他去岛上服侍。其中有一位长老试图劝他不要去，他说：帕顿，你以后会被食人族吃掉的。对此帕顿回答说：迪克森先生，您现在年纪大了，不久的将来呢，您会过世，身体也会被埋葬在坟墓里，被虫子吃掉。我坦白地对您讲，我或生或死，都是为了服侍主耶稣基督并尊荣他。那么对我来讲，不论是被食人族或是被虫子吃掉，并无任何的区别。在主耶稣在的日子，我和您死去的身体都会如同我们的救赎主一样荣美的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的人生榜样激励我们，上帝拣选我们，救赎我们，也把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命令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能够向这个充满破碎的世界传讲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那些活在黑暗中的人需要听到上帝爱他们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生当中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主耶稣基督而活，一生不再为追求地上的财富，而是为了主耶稣的爱，因着他对世人的爱，将传福音看作我们一生的追求，并且一生为此努力劳苦。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我们侍奉的果效，因为凡流泪撒种的比欢呼收割。
Yeah.